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人门。
我是陆佳。
陆佳，上次谢谢你回来给我们报的好消息啊，听见你们那边有弟兄姐妹为福音这样火热啊，尤其是宗教政策抓紧啊，大家都在报坏消息的时候，你却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实在是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重操旧业，把我们以前没有查完的罗马书呢继续讲下去。这十二章一节大家都会念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吧？这个所以弟兄们，那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所以啊，就是把前面所有的讲完的理论啊，这个救恩啊，神的计划啊，律法啊，罪啊，怎么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啊，啊，这各种各样的事情加在一起，他为我们下了一个天字第一号的结论和建议，就是所以弟兄们，那你们现在带着人信主了，这些事情是千万不能够错过的啊，就是你怎么样让一个刚信主的信徒能够长得好，这个所以弟兄们是非常重要。
嗯，
他可以得救，但是他晓不晓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的下一步，他就直接讲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底下一步直接他就是叫你奉献，只是奉献什么啊？这个我们节目里面讲了好多好多，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吧？就是同样一个，就像你上次跟我们分享的那个在婚姻里面受伤的姐妹，还是同样的一个人。还在同样一个婚姻，还在同样一个困境，还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是当他把这个原来的东西献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吧？我们仍然活在以前的身体里边，甚至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都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一旦明白了救恩的道理，我们一旦信主了，最重要的啊，不是要去改变我的身体，也不是要除去我的老毛病，而是什么？把身体献上，
献上。
嘿，哎，对，这个有意思。这个身体献上这件事情，这个时间正好，你拿这些东西去试试看，看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
身体献上啊，就是你的时间啊、手脚、眼睛、心思意念这些啊，都是拿来给主用。以前都去自我娱乐啊，或者是你，对。
可是他讲的又不是时间呢。他甚至讲的不是你的心思意念，他光说身体，因为罗马书里面当他讲到身体的时候，那就是身体啊。
我说的身体就是我把它当成脑子吧，这个脑子跟手脚。
可是偏偏他这里讲的不是脑子跟的，可以说是手脚，他不说脑子嘞，就有意思就是在这。对对对，因为你只有身体可以当成活祭，这个祭呢就是一定是切肉的，对吧？
是，
他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这个话实在是非常有深意在里边。所谓将身体献上，就像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说，半个小时以后呢，你又要出征了。你的什么东西要出征了呢？你的身体要出征。你一旦上了车，一个小时的车程往那里去，他就不回头了。那你原来所有的事情呢，你就因为这个线上呢，你堵都不能再堵了，吵了不能再吵了，对不对？贪都不能再贪了。你原来身体喜欢做的事情，你已经不给他这个自由了，这个叫做献上，这个叫做祭，对吧？那你这个人居然可以一信主一受洗，你的身体就可以直接将它拿给主用。 那你会不会有良心的控告？所以你这双手，对吧？以前在赌博的，现在就可以直接拿来服侍主。你这个嘴巴呢，还有好多的坏习惯，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给神用吗？可以吗？
可以。嗯。
为什么可以？
圣经说的。
哎，圣经底下怎么说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这几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你得做，你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犹豫，一定会有一些撒旦的声音，说你不够资格，你没有念过神学院，你自己懂得什么？你这个人还是有很多毛病的，对吧？
怀疑。
对，既然他们都受洗了，清楚得救了，其他的道理还可以回去再讲，但是底下他该做什么？该做十二章一节，叫他们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所谓要劝呢，就是说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这也不是说为神的公义来威胁你们啊，也不是为神的圣洁来要求你们，因为我们一旦得救就在什么东西底下了，在神的慈悲底下，在神的恩惠底下。神的恩惠呢是用劝的，对吧？嗯，这个恩惠已经成就了这么久了，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嗯，
有一天我们进来听见了，我们发现他这个恩典的劝呢很感动我的心，所以我才会流泪嘛。
嗯，
对吧？你不是被神的审判吓哭的。一听、
应该
对
他心里面真的，
对啊，他不会说一听那承认了要灭亡了，抱着个姐妹从头哭到尾，不会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慈悲的劝。那这个是慈悲的劝的这句话，你如果是单是一个人得救，甚至一个人受到圣灵的感动，你不见得自己能够听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接着一个人得救的工作，接着这个福音的工作，他继续在神的恩典里面把神下一步的话告诉我们。那个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就像你讲的那个弟兄，他每个星期五他要预备时间来这里，这个叫做什么？把身体献上，对不对？
嗯，
他那个预备时间是干什么？要安排什么东西？其实讲穿了就是安排他的身体。
对。
那在一切服事的事上都可以这么做。
嗯。
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有没有人要做这个？我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有没有人要洗碗？那个小孩把自己的身体献上。
哦，是啊，真的那太棒了，那个小孩。
对。
他祷告啊，他很厉害啊。
嗯哼。
他很敏锐，他还跟大人抢着做。
那这个叫做是圣洁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当神喜悦的时候，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干什么？一定喜悦。
嗯，
你说我们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传福音就是喜乐？那个就是主耶稣讲，在天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欢喜快乐也是大的。那个大到一个地步，你在地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喜乐。
圣经里不是那个九十九只羊，有一只走迷了吗？然后那个
对对对，
找啊，那个找的时候找着了，就把它扛在肩上哈，
欢欢喜喜的。
对，那个扛字，我是觉得蛮妙的。
嗯，
羊也很脏啊，也有味道啊。
嗯，
不嫌脏，他那个开心就是扛什么东西扛。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扛过我儿子。对啊，就这个。脖子谁会让别人骑自己的脖子？
对
啊、除了最爱的那个儿子可以骑、嗯，那时候也许太太轻一点也可以骑一下，要不然休想骑我的脖子。
那牧羊的人，这个动物啊，牧羊的人他就不嫌羊脏，
嗯，
他真的也不嫌那个羊味，因为他自己就跟羊在一起嘛，别人看了可能觉得不舒服，他自己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说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那这个耶和华的喜乐怎么来呢？神所喜悦的你就喜悦，神喜乐了那你肯定喜乐，对不对？那这个神喜乐不是说我今天祷告的时候看见，哎，我觉得主的脸是笑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说既然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欢喜是大的，那我们在地上在这件事情上同工的时候，那个天上的欢喜肯定也落到我们身上，那个叫做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那这些事情不单是对的，而且你们如此什么侍奉。什么叫做侍奉？就是这个叫做侍奉。侍奉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叫做侍奉。
嗯，
那侍奉不是捐钱，侍奉不是听到，侍奉也不是讲道， 侍奉是把你这个人，这个身体是讲到你的人，对不对？就像那个小孩去洗碗一样，你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景象，那个叫做这样身体献上，这样子才叫做侍奉。这样的侍奉不单有效果，不单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本来就是应当是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理所当然，就是说没有比这个这是最大的道理了。不懂的人他说，哎，你还没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已经讲完了。神已经喜悦了，你还要讲理吗？对不对？你已经参与到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已经找到你喜乐的泉源，找到你生命的真正的起点，你不需要再讲道理了。所以这个十二章一节啊，实在是一句太重要的话啊。所以路加你不妨去弟兄姐妹呢，就是劝勉他们，这个理所当然却没讲理，你看看，那就是劝。你这里面有神的慈悲，有神的喜悦，有神的圣洁，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把身体献上来侍奉，就是这样，大家一起，这是一个多数的事情。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力量，他的诀窍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人一受洗啊，一受浸，他不是要去上出信班、造就班、受洗班、门徒班，不是不是不是，你现在有一群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被神的灵所感动，在神的爱里边，
鼓励大伙儿就一起来做，
一起来做，只是做什么？当你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活祭是活祭什么？怎么活？怎么祭？哎，这个就需要大哥哥大姐姐啊，需要有点智慧去引导他们了。
对对对。
那你想底下圣经会不会继续给我们讲呢？
肯定啊。
当我们做活祭的时候，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是要还是不要啊？第一个注意的就是不要，对吧？就像我们讲爱，那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挺有恩慈。
然后呢，爱是不自夸，不嫉妒，
不
做害羞的事情。爱不做什么是很重要的。
嗯、
这个活祭啊，献上啊。不怎么样呢？哎，他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范围广大，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领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能够看见这个圣经的广角镜头啊。
嗯，
当我们从这个世界被救出来的时候，像彼得讲说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今天一般讲得救是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对不对？但是彼得马上接着讲了，你要救自己啊，这你的救恩是神给你的，可是当你得到了救恩之后，你还要干什么？你要明白什么？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有意思。
嗯，
这和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已经被救出来了，不要再回去，不要再模仿，不要再羡慕，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是什么？什么是这个世界？
风俗啊，价值观呢、啊？
嗯，那保罗讲的这个世界是2000年以前的，对吧、嗯？这跟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同一个世界吗？
看起来不一样，这背后的那个，
嗯，
就跟神的这套救恩，或者是跟神的这个话语相悖的，
嗯。那我们现在传道的人或者做教导的人常常走错一条路，其实你觉得圣经没讲清楚的，我们的责任是把它讲清楚。比如说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要能够讲出一番道理来，
或者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
啊、像这种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与其做哥哥姐姐的来讲，你不如叫这个刚信主的、刚刚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弟兄姐妹，
他来形容一下，
哎，叫他来说这个话，对他，首先你让他注意说，这个话你虽然说你没办法用脑子、用言语很清楚的表明出来，你是不是心里面懂了？
嗯，而且很丰富啊，每个人都讲一点，那个比我们讲的要好多了。
而且你要提醒他们注意这个状况，就是这句话明明是没讲清楚，明明是不合逻辑的。这2000年以前，他那个世界是什么？怎么，对吧？他的世界应该是那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是这个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对他应该是那个世界，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什么？可他这句话讲的这么笼统，这么全面， 明明是不合理的，你应该听不懂的，可是你听懂了没有？你听懂了，每个人马上就听懂了。为什么你会听懂？因为圣灵在里面指教你了，因为你得救了，
嗯，
因为你和这个世界分开来了，你以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嗯，
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这个世界，你要晓得，神就是这样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直接触摸你的心，他这个圣灵的话呢，明明没讲清楚，却在你的心里面清楚得很，甚至一个人他如果诚实的话，他立刻可以告诉自己，也可以告诉周围的人说，这句话对我最清楚的是哪一件事情，我从前在做的什么事情，我绝对不可以再去了，我从前在追求的那个目标，尤其是你想效法你想得到的那些东西，一下子在你心里面好像被一个帐幕隔开了啊，
嗯，
好像一下到了毛玻璃的另外一边去了，这句话是带着很大能力的，当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时候，你要警醒，在这句话，这句话是你的柏林围墙，这句话是你的长城，是你的长江，一下子把你和这个世界隔开了。既然说是效法了，就是从此以后那个方向对你来说再也不存在了，对吧？这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医治那个在池子躺了38年的那个瘫子。
嗯，
主耶稣最后对他说什么？
他离开。
对，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说往哪儿走啊？不管你往哪儿走，绝对不是再回到这个无水池来，这个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嗯，
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人晓不晓得要往哪儿走？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是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那这时候很多圣经的话就可以拿出来勉励他们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对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叫做蒙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只知道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乡，因着信就离开所在之地。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那这个时候，这些话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心里面一下子就会有很大的凝聚力。这些圣经的例子、圣经的话，你直接把它和这句话摆在一起，哎，弟兄姐妹一下就听懂了。
嗯。
啊，这比我们去讲道啊，比如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的势力，这个世界代表什么，代表今世的风俗，你讲了很多这类道理上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讲台，今天的这个流行的说法来讲，虽然已经难能可贵啊，但是尤其对于初信的弟兄姐妹啊，其实不如更好的是直接拿一些圣经的话把它辅佐来印证它，这样弟兄姐妹他很快的这个整个基督徒的形象、基督徒的路程、基督徒的方向就定型在他里边、
嗯。感觉有时候互动一点哦，
嗯，
就效果会比较好。他就感受到他好像你挺在意他说什么，
嗯，
你很想要听他说什么，
嗯，
嗯，你刚刚那个办法也的确是我们有时候想说，我们就拼命解释这个世界，
嗯嗯嗯，
对，但是当你想要让他说说这个世界的时候，虽然他只是讲了一部分，
尤其你让他注意的是，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一下子在他心里面有冲击，
对对，
那个等于那个现象让他注意，
嗯，
互动，像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是在互动的团契里面，讲着讲着有的时候会浪费时间，有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在他心里面不稳的，比较有经验的传道人就是知道怎么样把这些话，把圣灵要做的功能够把它固定在里边，知道怎么与圣灵同工，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这么难呢、啊，就跟师傅做菜一样，因为他总是这样子，总是这个味道，所以让他们讲，我们在旁边辅佐一下，然后最后能够把它聚焦在这个圣经原来的话那里，再拿一些其他圣经的话来辅佐，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就会长得蛮好的。就是一句话来的时候，你的确你不用先急着讲，尤其这些心里面火热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就问他，稍微点他一下，让他们心里面的触动被挑起来，然后你再稍微加以解释，可是讲完了还是不用把圣经的话翻成好像一篇文章啊，或者把唐诗翻成白话文这样，没有这个必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好了，这句话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底下还有嘞，哎，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哎，这句话很出名，就是因为它里面翻译了两个的，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他不是说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哎，不知道这里为什么用了两个的，一般中文圣经是挺讲究这件事情的。那这个后面这一半啊，第二节后面这个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你看，我们再从第一节念一遍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样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啊，不要担心，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这个叫做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讲到这里，你跟弟兄姐妹怎么解释，怎么提醒他们注意，提醒他们注意一些什么？我们传道的人很重要，就是帮人家勾那个考试要点，对吧？要不然背都背过去了，他不知道怎么用，不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对对。
如果出信主的话，他的很多价值观都在
社会上。圣经已经有这么多名词，你又加了一个东西，都价值观。嘿，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用他们的言语所表达的。
可是用他们的言语是不够准确了，对吧？你现在最重要就是
对啊，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啊。
就是
说他们对话跟你讲的，他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这样。
那我们就尽量极力避免了，不让他们这样讲，我们就讲这个。
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得要有这个叫什么，像天平一样的，你就慢慢的给他调啊，你要给他一个把他这个砝码放到这个上帝的话语里面，
这
用神的言语去跟他心里面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有什么不一样。
他现在这个砝码有哪几个了？到目前为止，你看看，就是与心意更新而变化相对的或者是相符的是什么？你把这个东西重点挑出来了，他们才会听得对看得对。
相对的，
这一节二节里边，这对对联啊，左边是这个，右边是那个，与它对应的是什么？
心意，那难道是肉体啊？
哎，对，前面是线上的是什么？线上的是身体，更新变化的是什么？心意，
应该是外面。
啊，这，咱们就不要用这个外面的里边。所谓身体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你的手你的脚，你要去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呵呵，就你的车就是了，呵呵，你现的是身体啊，变化的是什么？心意。这身体是跟行为摆在一起的，你不是变化的是身体，线上的是心意，这个是我们常常搞烦的了。所以为什么开头说你不要讲说把时间线上，不，那个叫做心意，把你的人生线上，那个叫做心意。线上的是身体，更新的是心意。身体是可以直接线上的，心意呢要更新而变化，就是表示它是一个阶段过程。
这有些像那个刚刚信主的，就跟他说你要读读圣经哦，让圣经的话慢慢的改变他们，他会觉得，哎，这个圣经怎么这样讲呢？
是啊，碰到不要跟他讲理，就是把这个重点给他点出来。你把你的身体直接拿给神用，因为你的手只能做一件事，你要么是打电玩，要么是去服侍人，所以这个身体就直接用了。可是同时你要注意的是心意的更新，心意的更新没有这么快，有的事情很快，有的事情是你慢慢的调整过来的。那还有一个相对的，就是说前面是不要，这个是什么？只要，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摊子的病人，他从那个污水池子里面啊，美门的池子里面拿了褥子走了，他不知道往哪儿走，总之他不回到那个池子去了，他不再回到那里去了。那他往哪去呢？他这个心意他可以慢慢更新而变化，可是他的身体先要把褥子拿起来走了，从前的那个世界的那些东西一概不要了。那只要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只要呢？
蛮简单的，只要这样。
你要注意你的成长是成长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你心意的更新而变化。那这个一听就懂了，肯定是往主这方面的嘛，往天国这方面的，对不对？
好好读上帝的话，
又来好好读上帝，
默默想是吧？
不是，我们现在正是在派他们好好读上帝的话。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节骨眼，现在一月、二月这样子，
嗯，
正是大家立新年计划的时候。
你就能够把这一句圣经好好的读通了，知道它怎么和我们的生活对在一起，和我这个人对在一起，远胜你一年读省十遍圣经。你看底下一句话就更不容易解，什么是叫你们查验？这个叫你们是什么？为什么翻成叫你们？
好像你比你里面的那个更新完的这个心意还可以教你们一些，
叫你们就是教你们，嗯，这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叫你们查验。
就算你好像也得到了这个新的技能，这个因为你的心意更新中，哎呦，
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可能？
叫你们，
对，你如果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去做那个效法世界的事情，这个叫你们查验，这个
你们进入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可以展开很多底下的这个。
他说你有这身技能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化验师，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可能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条件了、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嗯，你做到了这一点之后，
你
才能够查验。
Make sure， 你去确定一下，一定可以这样，应许。
差不多。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更清楚的意思是说呢，让你逐渐的去明白，这个查验是在你身上能够看清楚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将身体线上当作火祭。不效法这个世界、嗯、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以前看不懂的，现在就是当你更新变化，你就一下子又懂了。
哎，包括这句话、这个就是神在你身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再说一遍，这个旨意是什么？要你把身体献上，要你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要你心意而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善良很纯全而且是神所喜悦的旨意呢？是不是？
嗯嗯嗯，
对，两节圣经已经讲了两次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很圆满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已经在里头了。很多弟兄姐妹恐怕都有这个印象，就是当我这样做了，我慢慢可以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啊。这个神的旨意是我人生以后很久以后，我大概知道说神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不，我觉得这两句话、这两句经文已经是一个完结了，我们的人生就归结在这两句话里面。我此后应当怎么样行、什么叫做跟随主，就是在这样一个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边生活。这个生活是怎么过的？第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三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线上的是身体，更新的是心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嗯，
这个心呢是像天上的荣耀接近的，是像天国接近的，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地上的一切对你慢慢的褪色了，是不是？
嗯
啊、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话，这个就叫做神的旨意，这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但陆家，我看我们得停停了啊！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盼望听众朋友能够把它反复的去背诵，一点一点的去思想，直到你心里面明白过来，这句话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天路旅程来讲是多么的提纲挈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